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医病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这几乎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这字都很容易明白，可是实在很，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很难了解这个状况。好，那个给你能力制服一切的鬼医病，这个我们可以懂，就耶稣给了人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基本上跟摩西神给耶和华给摩西能力不太一样。摩西的能力基本上是破坏的，就是你如果不让以色列人走，我就会让你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破坏的。耶稣给的门徒的能力是正面的，是医治病的。那不管是破坏的或医治病的，都是要表达他们的信息是有权威的，是真的，就是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道。使徒行传也是这样。那我们在继续讲那个困难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先讲到说，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虽然很多教会很希望，尤其在听说了啊，我有一些朋友在乡下传福音，其实我觉得乡下和城里，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差不多，我们很希望有神迹奇事来让我们传道方便一点。因为没有神迹奇事，人实在要信很难。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一直看到的，其实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神迹。当然我们相信神的儿女仆人所行出来是真的，可是神迹产生的果效常常并不好。起码耶稣一生行神迹，当人不信的时候，那个神迹只会叫他们好奇，或者想要看另一个更大的神迹。这我们也需要强调，神迹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重要的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好，这个就我们今天，如果你希望有神迹奇事，我也很希望，那么但是恐怕我们需要更花力气的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好，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各位，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这个时候我没有去算他，大概两年左右。两年左右，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信多久啊。当然他们那种两年应该是比较密集的训练，天天朝夕与共的听耶稣的话。但是各位，两年好吗？我们就说十年好了。你信耶稣十年，耶稣说你们出去在台湾各地去宣扬神的国。好，在第六节有讲宣传福音，在第二节讲宣传神国，大概福音和神国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耶稣叫人出去，今天叫我出去讲，好，我已经是训练的传道人了，我可能会讲。那么但是这些才信主两年的人出去医病赶鬼，这个我觉得不太难。就你有给我这个权柄嘛，那我就去医病赶鬼。宣传福音，宣传神的国。那么在路加福音或你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你宣传你要先听，你先要知道耶稣要你传的是什么。耶稣跟他们讲的，包括他们从旧约所知道的，以及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 还有一些天国的比喻，就听了这些，你要出去讲，各位你们都是政大的教授了，都是很有学问的了，头脑也很清楚了。今天我们当然也都训练有素的出去传福音，但如果说信主两年，就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还有可能天国的比喻，然后说学了这些你就出去传天国，我是觉得我恐怕不知道要传什么，就不大能够传得出来，就不太懂这个内容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在第九章或者是福音书里面，当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传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啊。彼得站在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来了，他们敲锣打鼓，然后有一群小孩子来，彼得就开始讲，我们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懂了多少。那么看起来后面呢，他们最兴奋的其实不是传福音，就鬼都服了，就还是神迹奇事这些。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传福音和传神国，可能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对不起啊，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今天有人，今天这不会杀头，20年前要杀头的，我们有人很兴奋的传台湾建国的道理，那对这听不进去的。可是耶稣那个时候传扬神国，可能犹太人不仅听得进去，而且听得懂，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亡国奴，被已经是罗马人在之前就是不同的国家统治过了，他们在400年前大卫的国度就已经亡了，他们希望那实在不是建国，他们希望复国。那么在以色列历史上，包括耶稣之前之后，也有这些弥赛亚，假的弥赛亚，说就是登高一呼啊，来跟随我，哎呀，好像周师天下群雄逐鹿嘛，就是大家都在说我是真命天子嘛，好像或者元朝末年或者这些朝代的末年，有很多包括清朝末年，其实也不是只有孙中山一个力量，还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革命的力量，那就来跟随我。那么耶稣在讲神国近了或天国近的时候，可能犹太人有点懂，这个国就是当年大卫的国度要复兴了。那这个为什么他们可能懂呢？因为在先知书里，尤其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也是常常讲的，就是尤其像以赛亚书40章，这我们比较熟悉的韩德尔弥赛亚，你们要安慰的百姓，他们受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我们以前讲类似的话，就是苦难的大陆同胞啊，水深火热的蒋总统就要来救你们了，要复国啊，中华民国。就我这勉强用一些观念来讲一讲。那么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也可以看到可能门徒也多少能了解，这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可能更懂，天国的重点或者这个国家的重点在这个国家的君王。美国的重点不在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可以不断换的，美国重点可能在他的文化，在他宗教，在他什么东西，这我们另外去讨论。那么但是耶稣在讲福音讲神国的时候，重点是在讲到那个弥赛亚。那么也在这一点上面，犹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完全弄错了，就他们想到的弥赛亚是军事上的，是大卫式的，是帮他们把非利士人赶走的。各位，大卫是神的仆人，这没有不好。那么然后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耶稣式的弥赛亚，我们知道不少，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好像叫丢大的，也是哦，聚众说哦，他就是，就后来被打败了，被罗马人剿灭了，树倒猢狲散就没有了。那么耶稣在传的时候，我们勉强我猜可以想到说， 那么彼得或约翰这十二个人出去传的时候就说，你们来跟随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他会把大卫的国度再带来，你看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小喽啰，我们还能行神迹啊！你们有什么需要被赶的鬼赶出去，可能他们会讲这些，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讲，他们对耶稣的了解，对神国的了解是很不对的。事实上恐怕历世历代两千年来对神的国对天国的了解都还是不太对的。我们在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后面会看到，就神的国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就神的国将来会看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基本上是内在的，基本上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基本上基督徒正统的包括天主教从来没有想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没有。即使天主教的权力最大的时候，教皇的权力没有任何的武力，不可以有武力的，那个杀人的武力神是把这个剑给了国王，就是中世纪这种争执，政教的争执很多。那么但是现在不少人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我猜政大老师也不少有，因为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他当然不会说建立基督教国度，他会说我们要有基督教总统、基督教的立法院、基督教的法律啊，这些跟同性恋啊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好，门徒就出去传了。那么传这些门徒自己懂多少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么传这些也表达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没有讲啊，在马太福音讲的更具体，就你们出去，不管是十二个人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你们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什么意思？你们出去传，传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讲，就是你们准备起义吧。你出去传，跟他们讲，赶快离开罗马帝国，离开西律，离开这个腐败的那个解放军就要来了，真命天子就要来了，你们就准备吧。然后门徒出去传会碰到很多困难，甚至会被杀。没关系，你们还没走遍，你们还没传完，我的大军就到了。各位，我猜你们看圣经不会这样想的，不过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就是是很迫切的去宣传，然后你都不要带着任何的东西，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不要带两件衣服，你的时间很宝贵，你要一层一层的快快的讲，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听的机会，跟他讲你准备迎接弥赛亚，其他的部分我不敢讲，因为圣经实在没有告诉我们，门徒可能也不清楚，但是他们应该多少有个观念，就是他们再怎么错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耶稣是主，但这耶稣是谁他们其实还不太认识，就是他们觉得他很有力量。其实各位也不必很稀奇，我们对耶稣也不是很认识，我们也可能信主信了一段时间还糊里糊涂的，很多基本教义也没有弄懂。好，但是门徒就出去了，神国就是天国，福音就是关于这个天国天国君王的好消息，就我刚讲的，蒋总统要来了救你们脱离水火，耶稣要来了救弥赛亚来了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好，这个传扬的结果呢，可能是他们传扬的结果，因为路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第七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这里讲希律犹疑不定， 那么犹疑不定跟后来在路加写的另外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菲斯都巡抚讲，跟这个情形很像，他也犹豫不定，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是又放不下他的一些罪恶的生活。那么希律，因为施洗约翰的这个是约翰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影响力很大，而且他也一直在讲你们要悔改，准备迎接神的国度，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不是复活了，是不是施洗约翰的复活。那么希律就想要见他，但是他只提到这里就没有继续讲下去，没有讲耶稣跟希律其他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里，看到第九节，可能你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个印象，就是门徒的工作表面看起来很成功，就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包括希律都听到了。那么他们到底传的对不对，我们又有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也很难把它调和得很好啊。各位，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过，马可福音是最明显，路加福音也看过，这里是叫门徒出去传福音，传天国。但是如果我刚才讲说福音天国重点是在讲天国的君王，在讲耶稣的时候，你又看到福音书里很多时候耶稣禁止人传讲他，尤其他医病赶鬼了。所以到底耶稣要人传还是不要人传，我想是要人传，但是呢他不要人，我想他谆谆告诫就是我的威严能力，就是不要让人有个误解，我在这次查经每一次几乎都会讲到，你不要误解以为耶稣就是一个医病赶鬼很有能力的人，耶稣是主，他不医病他不赶鬼你还是要信他。那么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很多基督徒今天不能接受的，我们问题没有解决我就不要信了。那么事实上当耶稣讲到说，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路加福音说我是一个怎么样弥赛亚的时候，彼得也不能接受，就我们今天对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受这么大羞辱，我们是很难接受的。好，第十节，现在耶稣名声很大了哈，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众人知道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你看这个矛盾又出现了，当耶稣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暗暗地偷偷摸摸，这不像一个革命领袖。还有一个他不像革命领袖的一个证据，就是一直到他在比拉多前被审判的时候，各位，这一点真的跟什么台湾建国有点关系了，就是如果耶稣建的国是一个要推翻就是政治的国度的话，罗马人绝不会允许的，可是比拉多没有查出他有罪，就是没有什么叛乱罪，没有什么我们说白色恐怖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叛国，我想美国也是会可以重刑的，就如果你有叛国的言论可能没有关系，有行动就有关系了。那耶稣的神迹其实跟行动有一点关系了，就是当罗马人好像没有怎么样的时候，甚至希律也是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耶稣是政治的国度的话，希律应该也感觉被威胁，但你看到他们都没有感觉被威胁，这是耶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又一个征兆。当然这些提出来可能各位都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啊。那你看耶稣就是又隐藏起来了，哦，大家都要来，然后耶稣就暗暗的往一座城去了，然后众人还是跟着去，那么耶稣医治他们。第十二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 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也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又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筐子。说很简单，一口气读完。我再想想看，各位，五千个人，听说小孩，如果不连，不是听说圣经上不连小孩和女人，如果连小孩女人一万个，各位，十二个人，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纠察队，你今天叫政大的学生五千个，五十个五十个坐下，我看一两个钟头都不一定办得到。对，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也有郊游嘛，啊，排个队啊，或者什么做什么，哎呦，常常五十个人都要弄了半天，就这很稀奇啊。那么耶稣医他们，可能也因为耶稣医他们、医治他们，那么他们对耶稣有一点服气，那么有一点怕，或者有一点敬畏。然后路加讲得很生动，就是这门徒也很听话，但是也很有秩序。我不知道，照理他们应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如何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五十个五十个一排一排的坐下来？啊，是啊，就是我说了，这问题很多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没有五百排，一百排，一百排，就是这些人坐下去，而且他写的很细致哈。不仅是望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然后摆在众人面前。各位，这描述的方式就是buffet，摆在你面前，不是递在你手上，摆在面前。我也不知道那是有什么样的容器。各位，那时候没有纸盘纸杯，那么反正就是摆在众人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吃。递给门徒，他这里讲的简直是不着痕迹，但是这恐怕非常吃惊，我都不知道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当耶稣拨开递给门徒，可能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门徒就吓到了，就神迹就已经发生了。怎么一直传，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应该只有在耶稣身上加倍或者是传出去，门徒也应该，要不然时间太慢了。就对，可能都是，就这是一个很 amazing 的，吓死人了。我都不知道，当另外一个跟这个非常近的一个神迹，就是水边酒，什么时候他这样倒出来边酒，看到的人真是会吓死。那就是，总之，路加很生动的，在别的福音书讲，他们强迫耶稣来做，这，哇，这个人真是弥赛亚。这约翰福音特别讲的，这里他没有写。路加写的很有技巧，在这件事，就是耶稣的声望非常高。路加的确没有写，但我们可以猜得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叫众人非常拥戴他。然后再前面一点，西律也想看他有声望。各位，今天你们的课，什么马英九也来修，蔡英文也来修，哎呦，这不敢当，这我们会觉得很荣幸啊。西律要来见耶稣，门徒说鬼都服了你，这很高兴。那么，这 这个时候耶稣声望很高，而在这个时候路加特别讲18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可不要忘记耶稣也有人性，没有罪，但是是人性，有人性。我觉得他需要在这么多的声音，这个时候可能是以掌声为主。各位，掌声嘘声对你的时候，你都要很清楚，有一个平静的心，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否则你会在掌声和嘘声中迷失了，灰心了，绝望了。所以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在神学院，我们神学院老师也是一样嘛。学生来修课，哇，好高兴啊，人多很高兴嘛，没人来修开不成了，很觉得很遗憾嘛。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众人的声音可能很大，可能声望很高，耶稣祷告，那祷告的是什么？我们跟神祷告，亲近主，当然我们希望认识神，这一点也是基督教里面一再强调的。我们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这没有错，很好，我们要认识神。但是我们基督教神学也讲，认识神使你能够认识自己。就今天我想在我们华人的包括大学里面，我们主要是认识事物，认识经济学，认识法律，知道什么你所教的这些东西，对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老几，我们并不一定认识。我们更不怎么稀罕认识上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根本就算是基督徒常常也不觉得那么重要。耶稣跟上帝祷告，我想他也需要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在各样状况中跟神沟通，好叫我们认识自己。所以耶稣下面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别人认不认识我？你们认不认识我？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